诸位法师，诸位学佛的前辈，还有诸位高级佛学班的同学，大家早。这一次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从台湾到马来西亚来，跟大家在这个讲座里面，一起来切磋一些佛法的问题。那以前到马来西亚，那当然因为也接触到很多佛学的朋友，大家都很热忱啊，感觉非常亲切。可是这一趟来，另外有个特别的感觉，因为最近我们开始注意到古代南传佛教系统的一些问题。以前在大家的印象里面，讲到佛教的话，古代佛教，那当然大家都想说，泰国有古代的佛教非常发达，印尼现在虽然是佛教的国家，以前从出土的文物也知道以前的佛教非常发达，可是一般的印象里面并不了解所谓古代有所谓马来西亚的佛教。那从近代我们从最近我们找出的一些资料里面，我们才发现马来西亚在古代佛教里面它算是非常兴盛的一个地方，而且从它的年代来看，在整个南传系统，南传的意思就是佛教从印度，大概是东印度南印度这一边传播的方向，算是南传的方向，那主要传到南洋。那我们感觉最就是南传最早的地方并不是在泰国，不是在缅甸，也不是在印尼，就是南传从印度离开以后最早传播进来的地方，事实上就在马来西亚，在吉打跟我们霹雳州这样的一个范围，原则上先在吉打，然后慢慢传到往南，传到霹雳州，往北传到泰国南部。那这边就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地方所发掘的佛教的文物，目前它的年代是在所有中南半岛里面是最早，几乎有到四世纪到五世纪的一个佛像一些文物。目前我们在泰国、在缅甸或者是在印尼找到最早的佛教资料，大都只有八世纪，都很困难，大部分都九世纪这样或者是以后的。所以这样看起来，马来西亚佛教在古代可以说是整个中南半岛，就是佛教离开印度到中南半岛最早的一个地方，而且有一段时间是相当的兴盛。那这样兴盛的一个范围不只是小城，我们发觉到它有很多大城的一个成分。譬如说现在世界上就是说最著名的是一尊差不多八世纪到九世纪发掘的八臂观音，那它属于大乘密教这个系统的观音像，发掘的地点就在霹雳州。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以前在，可以说整个在东南半岛来讲，从五世纪到十世纪这么一个很早的时间，可以说马来西亚本身它的当时这个地方的就这附近的佛教非常发达，以小城做基础，也有相当多大城的一个成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举办一个，佛学高级班的一个讨论，我想有它现代的意义，当然也有它缅怀过去这样的一个更深刻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好，这个是我首先这边先提起。那我们这个讲座五天里面，我个人要跟诸位讨论的一个题目是配合整个佛学班的一个课程，是以禅法为主。那我这边会简单说明这样的一个题目的一个含义，那接下来我们再细部来讨论。那为什么这样的课程本身会先重视禅法？那事实上整个学佛的一个它有好几个面向，可是所有的面向里面，就是层次最高 而且最后能够提纲挈领，就是把整个佛法的内涵用一个纲领把它含摄，事实上是禅法。所以整个佛教的内容来讲，我们可以简单用几个层次来说明。就你开始写佛法的话，大体上会依据这样的一个程序。起先你要对整个佛法的一个历史有个了解，历史了解的意思就是它整个的一个时间空间，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佛法。比如说你研究的是印度的佛法，什么时候的印度的佛法，你研究是中国的佛法的话，是什么时候的中国的佛法。中国的佛法有好多地方有它的第一性，所以把时间空间里面的人物弄清楚，这个是佛教历史方面可以给你的一个纲领，那这样你对整个佛教有一个概略的了解。那这样的历史研究里面一般会搭配一些文献，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发掘的文物，有一些藏经留下来的材料，有一些历代祖师们他们的作品所遗留下来，我们整个可以做一个了解。那佛教你了解了它的历史背景，事实上只能算是一个入门。佛教真正它除了一些时空人物这一些事件之外，还有它深刻的内涵的含义。意思就佛教本佛法本身它是探究一个比较深刻的道理。所以以前不单在中国，就说以前在国外的话，他们大学里面最重要的课程并不是这一些技术上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谓的科技方面的理科啦、工科，不是他们以前最早的最重要，就是说一个大学里面最重要要设的学问就是探究人生以做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学问，这个是所有学问的一个核心。其他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的比较领先的这一些所谓的科技的学问啦、理科的学问啦、工科的学问，事实上在当时认为是比较自谋，因为以一个人来讲，他最后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对整个人生已做的一个了解。所以佛法的部分在这方面有它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成就。所以你了解佛法，接着就是说你从佛教历史了解以后，你追着要接着的要了解是佛教的意义。意思就是它这么深的一个东西，你要进去的话，有一些管道可以进去。等于你进入，你到了，比如说你来到了一个地方，进入了他的大门，你要走进去他的华间，他登堂入室有他一定的管道。你这个管道如果走不到，你就好像在一个房子的周围，在墙壁的周围绕，你绕不进去里面。所以佛教有他一定的管道能够深入到里面。这个部分他用的是一些对义理的一个了解。好像我们在佛教里面，在一般它有两个大的系脉，比如说一个你是走般若这个系统，从空的道理进去了解，它会把很多问题解开来。不管佛教里面所谓的基础的理论也好，佛教里面所谓的它的深刻的一些道理，比如说它怎么样叫做解脱，怎么样叫做得无生忍，怎么样叫做断烦恼，它最后都要根据这个义理来把它解开来，你才算是了解它的实质的内涵，而不是说只有了解名相。你如果只有看佛经听讲，你没有做义理上的一个解悟的功夫，那你得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可是你一单单得到这个所谓我们讲义理，它用的是一种解跟悟，深浅的来讲叫做解，就是你了解这个道理；深的来讲它叫领悟，领悟跟解有点差异。解的话是还要用一些思维，领悟的话就是你内心很清明，当下可以了解。 它是一个不同的层次，之间有衔接的一个关系。哦，跟之前的，譬如说你了解历史、了解文献，它凭的是一些文字上的功夫不一样。啊，比如说他用文献，他就要看什么佛像，啊，这个什么年代去判断他的东西，然后读经典，你会解释名相，啊，什么叫做，解脱，比如什么叫禅定，禅定要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些都还是表面上的文字。所以你到了觉悟的功夫，你就了解整个文字背后的一个道理。这样的话算是登堂，还没有入世啊，登堂算是你可以更进一步跨进到佛教的门槛。可是不是佛教只到这个层次？事实上不止。真正佛教它不只是要了解宇宙万物的道理，它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亲自来体证、来体验这样的一个究竟的境界。所以它的要求比了解更深刻，它同时要求你内心能够证悟到在义里面所开展出来的一个非常圆满还有含容的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他最后还要开出一个禅法，就你本身要用禅定的境界来证悟这样的内涵。那这个时候就算是你完整了、完全掌握了佛教的精神。那这样的证悟跟就是禅法的证悟跟前面的理解有什么不一样呢？不太，性质有点像不同。理解它是一个理路，是一个思维的脉络，但到最后它有离开思维的一个物证。可是它毕竟它是一个走，它是一条路，就好像一条路让你走走走，证悟的部分是这一条路的终点。所以你走理路，你是走走走到最后达到那一条的终点。所以在禅定实践上来讲，他的要求跟了解不太同。了解只是说这个道理我领悟到了，意思就是说你从你的义理的思维应用你内心的一个作用，内心有思维的作用，哦，你思维你可以体悟到这个道理。可是证，就是禅定这种证悟的要求，他要你把这个内心的境界，就是把你个人内在你的念头、你内心的境界拿出来，跟这个实际你了解的境界能不能比对上？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体悟到经上所讲这样的境界，体悟到你解悟里面所开展出来的境界？所以它要求不一样。我了解这是一个层次，当然它已经很困难，而且了解有深有浅。可是在禅定里面要求的证悟就是说，这样的境界它到底在哪里？事实上它要从你内心的念头里面去体悟它。譬如说我们从刚讲从般若里面开展出来说，真正的境界它是不着空、不着有。那你不要用嘴巴讲，没有用，你说不着空、不着有，它非空非有，它也可以演出很多道理，这一些是了解的层面，也不是最究竟的道理，它只是比较深一点而已。最主要说你有没有办法从你内心的念头里面、你的心里面去模拟它，靠着这些外在知识，比如说靠着文字上给你的一些知信，靠着解悟上给你的更深刻的一条路，你把你内心的境界就摆在经典上所讲出的不着空、不着有这样的境界，哎，跟它吻合了，哎，我们就变成进入这种境界，哎，它就是你的，这个就叫做证悟。哦，所以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一个非常简、用一个简短的时间，把整个邪佛它的生面的一个刻画、生面的一个层次，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简单的一个说明。那大家在写我的层面里面，你有个依循，就说到底我怎么写啊？不要说一般来讲，可以来讲一般写我里面前三年五年，你会觉得写的很多，因为你记很多东西啊，比如参加了一些演讲，听到了这个名词，听到了这个典故，听到了这个故事，听到了这个内容，看到了这个经典，也会背了，你记得一大堆，你会觉得很丰富。 那事实上很多只有留在名相的层面。那当然这是一个基础，你不能留于这个基础。如果说你不晓得我了解名相以后往下要往哪里走，你就发现哎，邪佛一般邪佛差不多第五年开始到第十年几乎很多人都会停顿，就你五年前看到他跟十年后看到他还是一样，你听他讲话就知道哎，他没有进步。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差异就是你有没有办法从文字的部分走到觉悟，就是你找出了一条路子，领悟的路子，这个人会深入，他会一部分一部分深入，他自己可以有办法从经典里面去探究。好，一般我们就说有点开解，好，就说他有点解悟的功夫出来，哎，他会一个深入深入。如果没有，他一直留在这里。可是解悟的人到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最后他如果不了解，比如说解悟的话，你到时候也能够讲经，也能够说法，讲的也可以讲到天花乱坠。天花乱坠是一个不是挖苦人家的话，是一个很深刻的含义，它是表天人。就说你讲得很好，他弄花来散花。哎，可是你发现这样讲，那个只是你可以把这个法讲出来，你并没有证入到这个法。这样的话，很多地方不一样。譬如说，在实际证悟里面，有些话看起来好像很好看，在实际证悟里面并不重要；有些话看起来不重要，在实际做里面，你发现那个地方很让你很实际、很踏实，一步一步做；有些地方看起来好像非常近。就是从意里面看起来哦，好像就在那边，你可能会走十年还走不到。可以有些你看起来好像非常复杂，事实上那个是很简单，稍微用功一下就过去了。这些经验不是解悟的人可以知道，不是只有领会的人可以知道，这一些就是让你实际去做的人，他就会知道哦，这个地方是前哎是一个地方有个凹，地方是路是平的，那你实际走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过程来给大家一个开场白。那讲到了禅定以后，可以说所以说等于是禅定它是怎么样，不要说哎，我是专门修行，修行的它一定为什么，你以前修行很严谨，为什么呢？它修行跟义理不一样，它不能走错路。你了解反正我这样解这样解反正我就解了，就是了解那无所谓。可是你修行的路线一般它只有几，就是它有一条比较细的缝可以走过去，不是随便走，你随便你我眼睛闭起来我走不到那个门，我一定撞到墙壁啊！来试试看，我一定会撞到墙壁。意思就是说修行的路它只有一个缝可以过去，所以它有要比较严谨的一个规范。所以一般来讲，你比如说你做修行，大家你有好的老师指导，你有很多学佛的朋友互相切磋交换经验，不然的话你就要凭着什么，刚刚讲你就要非常好的义理的基础跟文献的基础。所以我们刚讲过禅定它等于是一个大纲，你禅定做得好，它的基础在你义理好，义理给你路线，你才知道说这么多里面我要怎么去摆我的念头。你念头可以五花八门，所有的一切法里面都有心，对的话、错的话、低的话、高的话都有心，你不晓得这心要摆在什么地方，调理就是帮你整理出来，整理出一条很可行一直可以通到究竟不生灭涅槃的地方。所以我们才设置说哦，他要摆脱有，他要摆脱无，他要证到所谓的无生，这条路，这个就是理路上给你的帮忙。那你要探寻这个理路，你要根据文献啊，让我们从文献包括很多资料，你要知道哦，古代人家怎么做。所以帮我们说越早的佛法，当然它越靠近，我想是比较好。所以这个你要凭文献里面资料里面去得到这个资料。比如说像这堂演讲里面我们会找一些差不多1500年前左右他们以前禅师在禅窟里面修行的一些资料。那个资料1500年前差不多是整个佛教禅定最兴盛的时候，我们拿那个时候的标准来做我们的标准，那当然你的一些规矩一些格局就不会差人家太远，我不会说错的好远好远还感觉不出来，那个就比较离谱了。好，那在这样所有的禅法里面我们讲 整个的禅法当然以后有几个大细脉的发展，那我们现在这个禅法我们主要要讲它在大乘的发展。禅法当时出来在印度的话，它是我们禅法啊，但我们禅法是经过一段整理啊，变起先开始的时候，变成发展出不净观，有发展出分别，发展出属习观，以后把很多禅法集合在一起，好像一个教科书一样，它变成五个法门是最好。那这个以后我们把它讲说，因为它里面没有加进去空观啊，不是说我们分别它大小，就是说它没有加进去空观，有很多境界做不到，所以我们讲它是小乘的禅法。那以后在一个系统，就从西北印开始，就北传这个系统，它有一脉大乘禅法的发展。但我们南传系统也有它大较少，我们今天没办法谈。那就说北传系统，它从西北印开始，经过中亚就开始慢慢大乘化，然后到了中国，它就展出很多大乘的禅法。那现在讲说这个脉北传这个系统开展出很多大乘的禅法之间，事实上它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整个大乘禅法的开展，原则上从念佛这个禅法出来。就从念佛，那刚才讲，所有的 佛法里面，就以佛的功德最高，所以他们开始，比如说我们念佛的色身，啊，就说佛有一些相好，哎，我们从念佛的色身，就说那三十二相这里做造业，哎，慢慢大家发现。这个相好光明固然容易表达佛的功德，可是佛另外它有含义，比如说它为什么会具备这些相好，这是它内在本身的功德。哎，所以大家慢慢又进去探讨佛内在的功德，所以从光佛的相好之下慢慢啊，比如说从它的相观慢慢在发展所谓的法身观，说佛内在外在的相里面有他内在的功德，内在的功德就是他的法，就以法为主，从这里可以开展出很深刻的内涵。那到了法身观，哦，它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以后到了差不多在龙树的时候，乃至到中亚，进入中亚到鸠摩罗什这个时候，就龙树跟印度的龙树跟中亚的鸠摩罗什结合，但这些内容我们后面再详细，我现在是做一个纲领的说明。这两个结合以后，把实相的观点，就是说把般若实相的观点带进去解释法身观，就怎么样称之为法身呢？法身事实上是实相的一个表现，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境界，它不为一切相所阻碍，可是它在任何的因缘里面，适合着适当的因缘，它可以有种种的相好的表现。哦，所以我们讲说，你随缘，比如说，有的人适合看到，跟人一般大小的身观的相，随你的境界，随你的根器，更深的根器，他可以看到丈六的相，那相好更庄严更圆满。你如果修了有修空观的人，乃至从空观进入假观，他看到的相越庄严，然后体型越大。到最后究竟的相貌，他们讲是在色究竟天的一个相貌，那几乎怎么样，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这样的法本身就是从法身观出来，从法身观出来，它因为加进去了大乘实相的一个内涵，让这个法身观的体质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以后它转出很多东西，以后这样的一个境界，他们认就是说在法身的一个境界里面，他可以什么呢？因为他可以随处分身，所以他以后跟十方世界，就说我这个证得法身的人，他可以在十方世界里面现身。比如说现身的话，就说你可以到十方世界里面去供养十方世界的佛，这是在大乘菩萨行里面，尤其是十地经，就华严系统这一部经典里面所开展出来的菩萨行，你这个是必备的基本的功课，就说你一定要能够证入十方，就说你小范围证入十世界，那但你要现十身啊，你在界的你证入百世界， 现百身，借着你证入千世界现千身，乃至最后证入无量无边世界现无量无边身。这个是他菩萨过程里面，他用这样来慢慢慢慢达到佛的境界，以他就可以从法身里面慢慢把分身的范围扩大。另外一个，因为他证入到分身多，他到各个不同的世界，跟各个不同的佛学不同的三昧，从累积无量的功德，又慢慢慢慢圆满。所以以后法身的观就变成华严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修行方法。好，乃至从法身观里面，他开展出来以后，他开展出来说，这样的一个法身所证到的一个境界，不只是现在当下的境界，他事实上可以把过去、现在乃至到未来的境界变成一个境界。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我证入法身的人，你如果能够依我的法门，让我这个法身感现出来，它不限时间。譬如说，你过去有这个因缘，它在过去现；未来，譬如说现在有这个因缘，现在现，大家要讲。可是那未来呢？未来的众生照样可以从法身里面得利益，就是未来的众生，他这样依这个法门，他这样可以感现这个色身，好像观音菩萨一样。你现在的念有用，未来的人念照样有用。你只要依着普门品的一个法门，你自成念会，他会感谢，这样的话这个法门还有用。所以等于是这样的一个法身的法门，它可以包括过去，包括现在，包括未来。哎，这又是另外一个新的境界。讲这种境界的就是法华经，法华经他们讲有个多宝佛跟现在的释迦佛，从这里开展出以后他们的法华三昧。所以我意思要讲说，整个从念佛里面开展出法身观以后，开展出以后几个大乘里面很重要的一些重要的一个支脉，形成以后从中亚进入到中国，形成所谓的华严中的禅华，形成了所谓天台中的禅华。那从实际上这边离相，当然直接以后跟禅宗有关联。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念佛这个法门的开展，可以说大乘整个法门的一个核心。好，这是我们今天讲这样题目的一个第一个用意。那在它的内涵之外，第二个禅法，就是说念佛禅法，它的形成在地区上有它很特殊的一个意思。那这也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安排的题目是三篇，我们要用这三篇的文章来表达佛法形成它的地义，随着地义上的一个发展。事实上整个大乘的禅法，就是说以北传系统来讲，现在很多人都讲说，很多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华严的禅法、天台的禅法都开展在中国，事实上这样的讲法不够完整。实际上来讲，因为以前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大部分都止于唐朝，就唐朝说我们发现华严宗很兴盛，天台宗很兴盛，禅宗很兴盛，我们都讲说这个是中国发展出来的。事实上这样有一点以小亏大了，有点断章取义。如果你推断整个中国禅法往前推，你推到唐朝以前的南北朝，推到五十六国，推到鸠摩罗什的时候，你推到中亚，就发现事实上这一些禅法全部都从西北